今天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就是丰盛与逼迫。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丰盛的时候，也有逼迫的时候。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丰盛越多，逼迫越少越好，但是在你的生命中你是离不开这两个生命的功课。我们会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今年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希望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祷告。所以呢，在我们灵粮堂，我们第一卷要读的是出埃及记，所以我在这里跟各位特别分享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这个丰盛与逼迫，也就是神赐给我们丰盛，敌人想要用各样的环境逼迫我们，但是在逼迫的当中，神永远有救恩，救恩可以临到那些仰望他的人。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会一起来读好吗？从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大声的来读，一二三，请。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如重担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基本上要看有三个兴盛，也有三个逼迫。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渴望生命有兴盛，在圣经真理的教导，兴盛是有原因的，兴盛是有原因的，逼迫也是有原因的。那中国人觉得说啊，运气好，所以呢今年发了啊，是不是？那今年运气不好啊，亏了。其实人的兴盛跟衰退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有一个真理在其中。我们信神的要明白那兴盛的缘由是什么，逼迫的缘由是什么。这样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知道如何面对；在兴盛的当中，我们也知道如何持守神给我们的祝福，或者知道持守自己。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兴盛，第一个兴盛是就在约瑟家的兴盛。约瑟家他们一共有七十个人，这叫我们思想一下，在约瑟的身上啊，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在被别人出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然后他在埃及中，他在波提乏的总管这个家里服侍，忠心服侍，结果呢，这个祖母看上他了，叫他跟他同床，但是他不答应，结果呢，因此而被陷害下狱。波提乏的主人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听了这祖母一番的挑拨离间，就把约瑟下在监里。所以如果说第一次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因为他很骄傲，所以兄弟看他很痛恨，把他卖掉，可能还情有可原啊、哦。这些兄弟实在不能有这样的兄弟，但是他进了这个波提乏主人的家里面，可是这个主人不分青红皂白，没听到他的分说，就把他下到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内监。在这时候，就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被别人陷害的时候，如果别人不分青红皂白在说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很可能会心里非常生气，甚至要跟他辩驳，甚至要表明自己的清白。那这个都还是我们常有的行为，那是更严重的是说，如果你被人家陷害了以后，心中有了苦毒，因为受伤冤屈而产生了苦毒在生命里面，那后来可能平反了，后来可能兴盛了，可是你的生命中却充满了苦毒，那你再怎么走都走不到兴盛的里面。所以但是你看到约瑟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翻创世纪好吗？我们看到第一个兴盛的缘由，就是他被人家冤害的时候，他没有心存苦毒，因为他知道有一位神在看着他，他知道他敬畏神的时候，耶和华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有人陷害你，有人亏了你，有人抢夺你，神必然报应在那人身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报复的权利抓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里面，因为那会成为一个苦毒。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50章第19节，我们看到一个兴盛的缘由，就是因为你带有饶恕的心，你带有一个原谅宽恕的心，你看到神的作为超过人的陷害，你就会进入一个兴盛的范畴里面。在创世纪第50章第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继续读下去，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好，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对他们来讲，这些兄弟把这个弟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我想在座的从来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很难思议，很讨厌他的时候就希望他不要跟你在一起，但还没有办法把他卖掉的程度，你可以想象约瑟青少年17、18岁就被卖到埃及、哦、不是像我们的小学生呢去读书而已，这是被卖去做奴隶。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从青少年期一直到成年的当中，不再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心中充满多大的分离的伤痛，被兄弟所出卖，这种伤痛是痛在心里说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家族中，如果在你的家庭里面有这个妯娌之间，有手足之间因为钱财，因为利害的关系受伤了，我告诉你兴盛的道理，第一点，你就要认识到这里说，别人的意思可能要害你，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如果你把伸冤，如果你把报仇的权利交给神，神替你伸冤。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兴盛的原理啊！历世历代以来，你要了解说啊，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觉得有仇必报，对不对？什么中国人话说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错了，因为你永远报不完仇。你报了他的仇，将来他子孙报你的仇，你再报他的仇，报仇不完了。所以中国人充满了仇恨，但是神要你知道化解仇恨，主啊，今天你赦免我的罪，你原谅了我，我愿意原谅宽恕那伤害我的、欺骗我的、剥削我的、抢夺我的、占我位置的，我奉耶稣的名原谅他。 这是你兴盛的缘由。所以约瑟因为他敬畏神，他选择不要把这样记恨苦毒放在他心里面，所以神让他兴盛，让他兴盛，因为他不记恨，他不存苦毒，他不把报复的权利抓在手中。你现在想看，如果约瑟他这时候已经掌权了，这些的哥哥们来跟他取粮买粮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翻云覆雨，可以把这些人整得死去活来。那时候埃及是最强盛的，有粮有军兵啊、哦！你要了解，神今天正在给你一个机会，当你有报复权利的时候，当你有能够重新整别人，别人都不知道是你的时候，如果你记得说，如果我要活在神的兴盛的法则里，我不要用报复的手段，我不要用这时候用我手中的方式来整他，我愿意说，神啊，你是要让我们的家族兴盛吗？这就是中国人家族要兴盛，你一定要了解这里。你的家中如果有许多的意外，许多的这个债务上的问题，有很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有许多的仇恨、报复、冤屈，没有透过饶恕来解决。当约瑟跟他的兄弟和好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兴盛就临到他们的家里面。当时全世界发生大饥荒，只有埃及有粮食。这个约瑟他做走宰相，他收粮储备7年之久，然后把这粮食很有计划的能够发粮卖粮，所以许多的人没有饿死，包括雅各一家族。所以第一个兴盛的缘由，就是你看到在约瑟的身上，约瑟是一个有权利报复却不报复，有能力去施行公义在他的弟兄姊妹身上，但是他让神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你的家族要兴盛吗？在未来2005年，亲爱弟兄姊妹，把苦毒除掉，把报复的权利交给神。如果有人亏欠了你的钱，有人抢夺了你的工作的职位，奉耶稣的名饶恕他，把这个交给神，你必然在2005年看到这样一个生命的翻转，家庭的兴盛。你知道他们来到这个埃及，后来70个人经过200年的时间成为200万人呢。哇，当初清教徒来到美国其实不止70个人，上千的啊、哦。然后后来200年以后呢，全美国这个人口暴增，当然有很多的移民，但是你有想过你的家族可以因为你现在是信耶稣的人，你选择像约瑟一样说，主啊，我不要报复，我不要怀怨，我不要记恨，主，凡他们亏欠我的，主，我愿意选择饶恕他们，给他们祝福他们。 OK， 我想对所有在座的中国人都是如此。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血所赚来的钱财被人家倒掉了，被人家亏了，被人家骗走了。养老金啊、哦，养老金还已经很痛了，救济金被人家骗了，哇，那更苦。一生的积蓄后来被人家骗去投资，一夜之间完全没有了，对一个人来讲是最深的痛苦。但是我在今天跟你讲说，这个是逼迫的一个征兆，就是有人从你生命中抢夺，这也是我们下面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在埃及所面对的第一个逼迫，这叫做什么？抢夺你生命工作的收获，叫做奴隶。你做了半天，没有一样临到你的身上，是应该的，做这样的工作，这是逼迫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很努力的劳动工作，结果收成的时候都临不到你的身上，这是一个逼迫的现象。这是在什么地方描述呢？这在出埃及记的第1章的第9节，在你的生命中有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照顾跟保护，不要忘记在你的生命中也有敌人。敌人如果看到你兴盛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说家族的兴盛的时候，敌人会想要来辖制打击在你的生命的当中。那你很多觉得说，哦，我们信了主啊，怎么还会遇到这些事情呢？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世界上是有苦难也有逼迫。那我们刚刚讲到兴盛，第一个是在家庭的兴盛，透过饶恕， 透过不报复，透过接纳宽恕，你必然你的家族能兴盛。那你马上进入一个逼迫，这里看到逼迫第一章第九节，不认识他们的百姓的人，有这个新王兴起，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人不认知你是属于神的人，有人不认识你是信号神的人，但是他看到你，哎呦，你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很好欺负，你知道吧？在外面有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很好欺负，欺负了他们又不讲话啊，他们又不埋怨啊，不发声啊，所以呢，他常常丢一些差事给你啊，有没有这样的遭遇啊？啊，你是基督徒以后，常常有人说，哎，你基督徒吗？哎，帮个忙嘛，啊，丢个事情给你，哎，帮忙看一下，哎、啊。很多时候是会这样子，好，这个小忙还好。这里讲到的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成为一个极沉重的，极沉重的。嗯，好，希望不是太多的杂音在我的身上。好，哎，这个工作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出现一个情形，就是你所做的。是人家强逼你的，而且是剥削的，让你所做的感觉到你是被勉强，然后你感觉这生活很苦。 OK， 我相信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或在这地方的，你可以经验到这种的逼迫，就是有人严严的他在看着你，在督着你，说你努力的一些结果常常会出现啊，你努力了半天结果好像被剥夺走了，这是一个逼迫。在这种逼迫当中怎么办？在逼迫的当中，你来看一下这兴盛的第二个情形就出现了。这在出埃及记的啊第一章十二节，神给你的祝福其实很多时候在苦害的当中，苦难的当中，神要叫你的生命力彰显他的真实。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这就是盐与光的作用。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当你面对到一些逼迫的时候，你面对到一些别人的苦害，或者我们看到这次南海这个南亚的灾难的情形的时候，有许多人突然就失去了这一切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奉献的当中从来没有越给越少的，这是你要明白一点，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比神给的更多啊。神会当你按着你的信心能力的程度给出去的时候，这是生命的法则，也是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很重要一点。你看到他们按照说他们做苦工啊，他们很愁烦的话，或者是他们觉得很难过很困苦的时候，他们的应该会说家庭人口会减少啊，他们所做的各样事情应该会萎缩，可是没有。兴盛第二个法则就是，当你遇到困苦的时候，遇到愁烦的时候，遇到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说神要在你的身上显出你的服事，你的生活，还有神要让你开展出去的加倍。就像刚我们的姊妹说的啊，在生产在产房的当中啊，谁能够决定这孩子几秒钟几分钟要出生？没有人能决定。在工作中你常常会感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一种称为有时候像是无奈的，好像很多的事情就一件一件的来，但是在这一件一件来的当中，其实神却要培养你一个生命的延伸力。凡你所经手的，神都要祝福临到。所以敌人觉得说，我先要把这一样再压一样再加一样给你，可是你可以说，主啊，在这个时候你让我经手的都要成为蒙福的，蒙祝福的。我还记得我在一个电脑公司做售后服务，就是退货了啊，就是当他们买了这产品觉得不太高兴，或者觉得有缺陷或要修补就回来，叫 RMA 啊。那后来就是叫售后服务部门，那每一天都有人打电话来，因为他希望要退货，他希望你退钱，所以他来了 很多各式各样的手法，一打进来骂你一顿啊，一打进来他讲你一顿，一讲来说你这什么样的产品啊，啊，然后他因为想要最后你要把你的货收回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说，哇，我可以变成哇，充满了苦毒埋怨啊，学到很多招哦，这种骂人的方式啊，然后跟人家要钱的方式啊，都可以学下来哦。哇，我每次下班回到家七八点，哇，全身好像什么精力都没有，都已经被抽光了啊，因为被人家骂了一天了，从早到晚啊，还要不能发脾气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哇，对不起，扩张我的境界，在扩张我的脾气啊，我会把脾气发在太太身上，因为出去领受脾气回来就，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神他正在改变，你知道吗？神要怎么样把你生命中的一些愁苦拿掉？神要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容许一些别人的埋怨，别人一些的痛苦临到你的身上，那你的生命的，你如果要兴盛的法则，第二个就是神看看你可不可以去面对别人的埋怨、苦毒跟别人的痛苦。如果在那个时候，在你里面的生命能够延伸出来，在基督耶稣你给你的祝福能够临到他的身上，其实我们生命中充满很多埋怨的人，对不对？很多人说 boring 啊 ，complaining， 然后很多很多人都会听到这些，啊，而且新闻一打开，没有一件是好消息，啊，全都是坏消息，充满了耳朵，叫你感觉到你的工作好像越来越沉重。生命兴盛的法则，让神在你的里面，使你能够面对埋怨的能力要越发加增。使你面对人家对你的一些要求，你可以学会什么时候说是，什么时候不。兴盛的法则就是当越来越多的诉求临临渗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可以让基督的生命这时候可以倍增在你的里面。这是兴盛的第二个法则。我们看到啊，这是第一个逼迫，就遇到兴盛的第二个法则。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逼迫，当别人发现哎呦你的能力越来越强哦，我一天请你接生七个八个，哦，你还不错，我让你生十五个，接生十五个看看，哦，你今天能够做这个 test 不错，我再给你更大的，看你能不能，啊，这就要做什么 ？Employee downsize outsourcing， 可是呢，薪水越来越少，工作加倍，啊，就是这样的情形。你会看到在美国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形 ，downsizing outsourcing， 然后 cut your salary。但是你要了解一点，就是说神在这时候看见，神不会让一个公司能够继续走这样的路下去。你要了解，凡亏待劳工的、亏欠他们工资的，神必定追讨。神不会让那公司继续走下去，所以你要预备你的心。如果那公司继续再这样，那公司会关门的。OK， 因为他亏欠了这个劳工的工资，这些亏欠的人在他们心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必定垂听。我们看到说他居然把工作加给了，结果还是一样蛮严兴盛，就是他们用第二个逼迫的方式，就是夺取生命，抢夺生命，抢夺你生命的力量。你要了解这一点，当别人看到你生命越来越兴盛的时候，他来抢夺。怎么抢夺？生命都有一个起点，你的事业也有一个起点，你的工作有一个起点跟转机。那逼迫的第二个情形就是，当你这个生命的起点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在座有好几位做护士，你知道那孩子生下来最紧张、最担心、最害怕啊，就是头十二个小时刚生下来的时候，看他的 vital sign， 看他的身上有没有黄疸病，看他心脏、心跳各方面的功能是不是正常，哦，就是当你的生命。神让你的生命有一个转机起步的时候，敌人的逼迫的第二个法则就是，当你有那生机有一个起点的时候，他在那瞬间就要把它抢夺。所以在这次南海的灾难当中，有三分之以上是儿童。 OK， 有三分之以上是儿童。我们求主怜悯，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个婴儿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也要让你明白，你照养儿女有很大的责任，是因为他在起步的时候，敌人最要攻击的就是两岁以下的婴孩。OK， 在他生命不能照顾自己最脆弱的阶段，所以如果你是做护士的，如果是做父母，神赋予你很重要的责任。那逼迫的法则就是在这生命未成熟或生命的起点的时候就把它切断，这是敌人逼迫的法则。但是你看到兴盛的第三个法则，也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就是神他预备救恩，在逼迫的当中，神必然预备有救恩的人，领受救恩的人，帮助的人在旁边，这是第三个法则。你就看到这里有预备了，这个救恩是透过谁？对，收生婆。十五节这里说到，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这是神预备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在今天的下午，在你的身上，你现在正面对到一个生命很重要的转捩点，神的信心给你的信心正在要进行，要生出来的时候，就像刚我们姊妹所说的，如果在那一刻属管姊妹觉得说他既然说以后再说不要，那我就算了，我干嘛那么坚持，那很可能那个人有一个信心要生出来的机会瞬间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时候，神也再次提醒我们一个兴盛的法则，面对逼迫的第二样就是神预备救恩，借着人把救恩带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这是兴盛的法则。我说的更浅白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看到有一个新的开始，一定是有人在神面前跟神同工，与神一起来付上一些生命的代价。如果你要看到一个事工，你要看到一个祷告的成就，你要看到爱心实现它的果效，一定有人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兴盛的法则。我们所有在座的父母都知道，你付上时间、精神、体力，所以有儿女的成长。那这个收生婆，他们付上什么代价呢？他们付上什么代价？收生婆，第一个是被杀，那第二个，他可能会失业，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们想过吗？失业的危机，对，埃及王说：“好，你不听了，那你做收生婆，我以后叫你去做砖，你再也不要收生婆。”从那以后，他不再是接生了，他去那挤牙弄啊，做砖头，你知道吗？逼迫，你要面对逼迫当中，你看到别人在抢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抢夺他生命当中，你说不，我是信靠神的人，我在这时候我愿意为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兴盛的呼召的第三个原则。你愿意看到你的配偶成长吗？你愿意看到你孩子成长吗？你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生命代价是的确好像你的生命都付上了。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逼迫，结果因为收生婆敬畏神，结果这些男婴也没有被杀害，结果又出现了第三个逼迫。第三个逼迫就是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然后呢，其他人看到了，这些人不是收生婆，这些是旁边的人受到了压迫，就要把这个生下来看到的，可能一个月一个礼拜男婴要丢在河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了解敌人在你的生命中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会出现的情形。那这个情形是什么？你开始祷告啦，神听了祷告啦，祷告了一个月，生活改变了，你就说我现在是不是要休息一下这个神已经一切都上路了你要小心了，因为就是你开始走上跟神有一个重新恢复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敌人说他起先有那么好的信心，我害他还不成，现在他走了一个月两个月，我趁他不注意扑通一下把他丢在河里面这个就是说你要了解说，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我们出现 第三样的逼迫的可能情形。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特别觉得当你有心要开始爱神的时候，哎，起先好像不错，走第一步，哎，再走第二步好像不对劲哦，哎，家人都对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再走第三步配偶的脸色也不对，再走第四步牧师他也没有给我一些称赞鼓励，再走第五步怎么都没有人，只像我一个人哦，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的确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开始受到考验，那有那位愿意让你的生命继续长大的人在你的身旁继续的陪你，继续跟你的走，这就要进入到下面的第二章，也就是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在你的生命中你会遇到有逼迫，你在家世兴盛的时候，因为你选择饶恕，你选择不把报复的权利抓在手里面，你的家庭必然兴盛。当你家庭兴盛的时候，别人说好，神既然如此赐福你，我就要在你有生命开始有机会开始的时候，我要用抢夺杀害的方式，这就是撒旦魔鬼他来欺骗杀害毁坏。但是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神会为你预备有救恩，你遇到你的信心好像正在被摧残，你正在考验当中，就像我们刚刚姊妹说的，对不对？他回来家也不见了，家卖掉了，出去运动居然又摔倒了，哇，摔在那边30分钟，所以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好好为他祷告，要神的恩膏临到他，神的爱要临到他身上，敌人要抢夺他的性命，奉耶稣名要夺回来，他是属于神啊，要活到这个日子满足啊，牙齿不动摇，眼目也不昏花啊，才去看神，要像摩西这样的心智啊，要活到那样的年岁为主而活。那你会发现当你有这样生命的动力，他逼你也没有用，要抢你生命也没有用，好，他说我就放你去吧，啊，你就开始走啊，开始走上平坦路了，哎，小心哦，因为这时候他就趁你一不注意的时候砰砰把你抓过来，把你丢在河里面。 OK， 这就是敌人用的第三个逼迫的轨迹。所以你要明白，从你的家世里开始，如果你的家世里面有人亏欠你，有人抢夺你，或充满了苦毒，你的家世不能兴盛，你就没有事业，你也没有外展的力量。所以你明白今天这三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求主赐恩给你饶恕的力量，然后当别人逼迫你的时候，你可以让神的生命力从你身上展延出去。当你事业开始起步起飞的时候，警醒，不要让敌人突然来把你抢走，丢在河里面，或把你的信心突然抢走。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在今天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所看到约瑟，他是一个选择饶恕，他不记恨，不把苦毒存在心中的人，因此你使他的家世兴盛，全家一家口70个人来到埃及。主，你祝福他，然而不单单你要祝福他，你要祝福那整个民族，让他们一家70个人后来成为200万之众。当敌人看到他们如此兴盛，就想要用杀害生命的方式抢夺他们的婴孩，使他们婴孩丧生。但就在这时候，主你赐恩了，你预备收生婆，你给收生婆有敬畏你的心，主啊，你就搭救了这些男婴。既然敌人不能借着收生婆，敌人就想借着群众的压力，借着许多当地，主啊，埃及人的来抢夺这些男孩丢在河里。但是主，在这时候你预备救恩，你预备摩西，你预备摩西的母亲，因为敬畏你，就藏了这男婴，藏3个月。主啊，求你赐恩。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说，主啊，我的家世如何呢？求你挪去一切的亏欠、苦毒、记恨。主啊，当我们的事业上觉得有敌人一重一重的来陷害或者加压于我们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认知，主，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兴盛，敌人夺不走。主啊，当别人想要突然要来加害我们，像我们刚姊妹所遭遇的时候，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抵挡撒旦魔鬼，他就必逃跑了。 敌人不能借着群众的压力、环境的压力抢夺我们对你的信心。愿主你兴盛在我们的身上，愿你赐恩使我们选择你兴盛的方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